95后农村妇女，百万网红的苦难生活。本文来自虎嗅青年文化组，作者黄瓜汽水。你好，我是本栏目主播金涛。这是看不见的她，女性劳动者画像系列的第三篇报道。今天我们走进了农村女性的生活。她们大多来自农村，生育了一个以上的孩子，唯一的日常是照顾全家人的生活，有一个自动隐形的老公。她们的年纪并不大，有人是99年的，最大的也不过是85后。大多来自不发达地区，比如大西北和云贵高原。在智能手机普及的当下，他们将自己的生活日常记录下来，发在抖音快手上，被网友称作苦瓜大队。有人用他们的生活警示女孩不要恋爱脑，也有人劝他们离开有毒的婚姻和家庭。一开始人们只是看乐子，但看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些乐子都是由苦难拼凑而成。在年轻人之间有这样一句流行语，对一个人最恶毒的诅咒就是让他下辈子做小英家的牛。小英是谁呢？她可能是目前抖音上最火的农村女性，有201万粉丝。她的日常生活由固定的几件事组成，打扫一个永远打扫不干净的家，喂几头永远骨瘦如柴的黄牛，拉扯两个面黄肌瘦的女儿，以及照顾一个常年坐月子的废物丈夫。根据小英直播中的只言片语可以得知，她96年出生，云南彝族人。17岁的时候因为恋爱脑嫁给了现在的丈夫王石富。她的丈夫有一个更著名的名字，叫做尚拉如，在云南方言里这是美男子的意思。然而现实就像一个玩笑，丈夫尚拉如不仅不是美男，还是一个成日酗酒、不修边幅、面相不佳的普通男人。小英500多个视频作品，如果从头刷完，你会发现她的生活就像是一部有配音的卓别林黑色喜剧。她的动作带着未经思考的原始，时而还会出现一些滑稽俏皮的彩蛋。每个视频的开头，小英都会说一声 mega， 接下来她会像念流水账一样叙述视频画面里的内容，无非就是今天又干了什么农活，做了什么饭。不知道是技术不熟练的原因，还是小英根本不在乎，她的每一个视频的音画都不同步。视频的点睛之笔就是画外音的配乐，要么是天气预报的 BGM， 要么是下课铃的 BGM 回家，有一种诡异又别扭的黑色幽默。但恰恰因为这种粗制滥造的观感，让她的评论区变成了大学生们的乐园。网友们一开始还会劝逃，发现劝不动之后便开始调侃他，把他制造成热梗。在小英身上你可以看到一种拼尽全力却一切白费的荒诞感。小英家的垃圾就像每天会自动刷新的复活点，她每天都在弯着腰打扫房间，但是到了第二天新的脏房间自动出现。就像鸡吃不完的米，狗舔不完的面，小英永远困在打扫垃圾的绝望循环里。网友总结过，小英家里最累的就是三件东西，洗衣机、油污镜和小英本人。第一次看，你会从她身上看到乡村之苦。第二次看，你会被小英的笨拙和无厘头逗笑。看得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小英的生活太抽象了，让人笑过之后又有苦从中来。小英对两个女儿很好，几乎每天都要下厨做饭。可惜她的烹饪技术堪称诡谲，经常做出常人无法理解的烹饪动作。他用洗衣粉刷腊排骨，刷下来的污水直接喂给牛，活鱼不刮鳞不去内脏直接下锅，爆炒老鼠啃过的猪肝，每一次水煮生菜里面都要放好几块生姜，甚至眼尖的网友在小英切腊肉的时候都看到了正在蠕动的虫子。小英的两个孩子是世界上最不挑食的孩子，在小英的喂养下常年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小英家的牛是最惨的，小英每天都准时喂牛，甚至要喂好几顿，但是老牛眼看着越喂越瘦，只剩一副骨架子，你能从牛的脸上看出生无可恋的面部表情。网友看不下去了，甚至想让动物保护组织去解救小英家的牛。但在啼笑皆非的视频背后，人们又不忍心指责小英干不好家务和农活。在视频里，她很少有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她能背起比自己身体大几倍的秸秆和甘草，能产一整个牛圈的牛粪，能在山上摘土豆的时候常年把孩子背在背上。有一次她称体重，秤上显示的数字是 36.8 公斤。网友评价，这个数字只有体温计上才有。那么她的丈夫去哪儿了？尚拉如整日都在坐月子，还原了一个纯正的中国懒汉形象，在家里一根手指都不抬，抱着手机打游戏，风雨不动，安如山。哪怕偶尔出现在农田里，也是看着小英背起背篓，自己两手空空。人们希望小英挣钱，希望她能逃离这个家庭，人们也不希望小英挣钱，害怕尚拉如抢走她的收入。但小英的回复让人更哭笑不得，如果尚拉如在外面养小三，那就叫回来和他一起做家务。如果说爱人如浇花，那么尚拉如就是一瓶绝命百草枯。小英嫁给尚拉如之前，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彝族女孩。17岁的时候恋爱脑，她选择了嫁给尚拉如， 如今28岁了，他在直播间里说，两个孩子困住了他，他已经没办法离开这个家了。不过苦难的生活没有改变小英，他本质上仍然是善良的。有粉丝找到农村去帮他干活，他都会做一桌子饭菜招待，虽然不好吃，但这是他能拿出来的一片心意。还有网友让最近很火的爆改化妆师兔子去给小英爆改，他也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这一趟路途遥远，也不能给对方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网友劝他的话其实他都听进去了，他拆掉了老房子的石棉瓦，学着铲牛粪，重新给牛拌饲料，给牛喂红糖水喝。给大女儿收拾的房间是整个家里最干净的地方，他总是给两个女儿买新裙子和新头花，甚至还给孩子们买了一套全新的上床下桌。当他坐在课桌上的时候，忍不住让人恍惚，如果当时坐在课桌上的人是小英自己，或许他现在就不会过这样的日子了。他没上过什么学，也没去过外面的世界，他在没有经历任何人生指导的情况下进入了一段婚姻，甚至在辅导大女儿做作业的时候，所有的拼音他几乎都读错了。网友们还恨铁不成钢，劝他离开大山，劝他带着两个女儿去县城读书。但是有些境况并非是大城市的你我想象的那么简单。除了拍视频，小英或许连一个谋生的技能都没有。在逃不出的深山里，这个年轻女孩只能继续拍视频，至少这是最快改善生活的方法。现在的小英仍然保持着爱美的习惯，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她在贫苦中的乐观有一种残酷的观感。除了流水账的 vlog， 小英也会拍一些自己化上妆、穿着裙子、捧着鲜花跳舞的视频。身后是云南的高山和阳光，这里是城市中产最向往的地方，也是困住小英28年的地方。虽然高原的紫外线晒黑了她，脸上也因为干农活长满了皱纹，但是依然能看出来小英是一个五官很漂亮的女孩。这个时候大家才反应过来，小英不过20多岁。短视频时代让这些原本一辈子困在深山和窑洞里的女性终于撕破了一个微小的口子，让她们得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得以看见她们。然而城市里的幸存者们却用轻飘飘的一句你的认知配得上你的苦难盖在了他们的头顶，问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离婚，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好好念书。其实这些问题鲁迅已经给出过答案了，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他们需要钱，需要能负担得起供养两到三个孩子的经济条件，在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情况下，他们能在当下社会找到一份供养孩子的工作吗？人是环境的产物，基层女性的苦难并非是认知决定的，而是在巨大的结构性不公和历史传承的歧视阴影下难以改变的客观现实。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形成所谓的女性主义视角的认知，他们的经济条件不足以让他们形成所谓的女性个体的主体性。他们从一出生便不被期待，由于土地分配的传统，女性是没有土地的人，本能驱使一代代人去拼一个男性后代。再加上宗庙制度，女性是被排除在族谱与祠堂之外的性别，他们从小就在消化这套代际传承的女性歧视。他们在匮乏的教育系统下只具备基础通识教育水平，他们很难继续接受教育，因为受教育的机会大概率会转让给家里的男性兄弟。他们在价值观还未建立的年纪就由父母做主，被推入婚姻的漩涡之中，以换取彩礼等资金。他们过早生育，困于育儿与家务劳动的茧房之间。在繁重的劳动之间的偶然一次抬头，让他们抓住了短视频时代的最后一根稻草。通过拍摄自己的生活日常，换取一些带货和直播的机会，改善家庭的经济情况。而经济行为是唯一改善他们处境的方式。肉眼可见的，这些农村女性在网络上拥有粉丝之后，丈夫和婆家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好转。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网络进行了自我赋权。这些年来，女性主义成为城市中产时髦的奢侈品。然而，谈论女性主义的门槛是走出了二三线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接受过逻辑思维训练，阅读第二性以及更多文献，参与女性主义话题的讨论。一部分女性会套用理论和大词去批判这些留守在山村的妇女，批判她们缺乏改变人生的勇气。然而对于困在山村里的当事人来说，理论是最没有意义的东西，还不如晚饭的二两菜籽油重要。他们只能从自己的生活中去提炼个体经验的女性主义。或许对于他们而言，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送孩子出门读更多的书，就是他们的女性主义。城乡折叠的太快，人们一味指责他们的狭隘、愚昧和软弱。割裂的世界让太多人忘记了，还有千千万困在落后地区，没有性别意识，缺乏性教育，对生育一知半解的女性。在山村里和女儿一起跳着舞的小英，她的人生只有洗衣机、几头牛和无尽的荒草与秸秆，但在夜晚的路灯下，她也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微小自由。在她的视频评论区下面，有一位网友的话夹在几千条玩梗的玩笑之间， 我不敢笑小英，因为我妈妈就是这么过来的。当下，短视频是一个个被戏称为苦瓜大队的女性自我赋权的唯一道路吗？你怎么看待女性主义呢？评论区聊聊。